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之间，先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阖家幸福。本期2024年2月9日周五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印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对伊斯拉米拉的石头充满希望。刚果的印度尼西亚公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投票。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Joko Widodo 周四在其 Instagram 账户 @jokowi 上发布了相关伊斯拉米拉纪念。在短视频上，总统称世界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混乱和挑战，但其国家元首伊斯拉米拉是为印度尼西亚人民走向光明和更先进生活的动力。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 Ma'ruf Amin 同日在 Instagram 账户 @kiai_ma'ruf_amin 上发赞表示，伊斯拉米拉应被解释为通过以下方式增加穆斯林对政治的风险的努力，履行其道义务作为一种风险形式。除此之外，副总统认为伊斯兰米拉也是改善所有善行、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动力。伊斯兰米拉是被穆斯林相信分为两部分，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从清真寺到阿克索清真寺，然后在一夜之内登上西德拉杜尔蒙达哈，是第七种天之上的最高地方的旅程。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萨迪亚格·萨拉胡丁·乌诺强调了税收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这将对支持2045年印度尼西亚黄金愿景产生积极影响。萨迪亚格·乌诺周三在雅加达举行题为“娱乐税收动态以及旅游和创意经济投资”的投资之每日圆桌会议上，邀请印度尼西亚的商业产业局明智地应对印度尼西亚的税收法规，指实质上将真正支持国内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景，即黄金发展国家2045年印度尼西亚愿景。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萨迪亚格·乌诺在企业家和旅游和娱乐业利益相关者面前其实说，娱乐税争论在公众特别是行业参与者中获得了利弊。他表示，对于投资之论坛可以深入研究娱乐税方面，这实际上为加强税收改革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暂时的基础，以实现印度尼西亚2045年的 荒井目标。他还继续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发布内政部长关于实施遗漏税的通知，以免给商界带来负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副部长杰里·桑伯格表示，开发印度尼西亚产品是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以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全球市场上被接受。引述安达拉通信社周四的报道，在北苏拉威西岛旺亚楼和米南哈萨县参加自豪印度尼西亚制造产品全国运动上，参加对国货热爱的社会活动时，他转达了这一点。杰里·桑伯格认为，政府作为监管者必须在国内产品的使用过程中起到榜样的作用。杰里还表示，在过去三年的新冠状肺炎大流行期间，中小微型企业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与此同时，关于产品使用和营销总监 Krishna Ariza 表示，政府正在为2045年黄金一年做准备，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繁荣。他认为，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中小微型企业进行人员转型。中小微型企业产品创新以及与现代零售商店的合作模式。在 Kenya Nairobi 的海外大选委员会主席 Maya Mukhtar 解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几位印度尼西亚公民为2023年大选投票而奋斗的故事。就是在印度尼西亚之声印度尼西亚 Memilih 印度尼西亚投票节目采访中，Maya Mukhtar 表示，在内罗毕的海外大选委员会与快递公司 DHL 协调，给在该国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寄送选票。在送货过程中， Maya 收到报告称，一些印度尼西亚公民在他们工作的种植园没有收到的选票，因此他们不得不长途跋涉7个小时才能使用投票权。有几位印度尼西亚公民的种植园没有收到选票，因此他们必须行驶约200公里的路程，出发时间为7个小时，返回时间为7个小时，即领取选票、投票并将其还给 DHL。我真的很欣赏选民为获得选票而付出的努力。Maya Mukhtar 补充说，在内罗毕的海外大选委员会更多的依赖送货服务的费用比由政府更高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公民所在的一些地点是邮政服务无法到达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内罗毕海外大选委员会的工作区的4个国家之一，另外还有肯尼亚、索马里和乌干达。总共194名登记永久选民中有57名选民。海外大选委员会内罗毕使用3种方式交付选票，即直接在投票站、移动投票箱和邮寄。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驻伊朗大使 Roni Prasetyo Yuliantoro 对伊朗实施印度尼西亚2023年选举表示赞赏，极大接受。正如周四所言，印度尼西亚选举在波斯的实施进展顺利。伊朗的投票采用2种方式，即在投票站投票和邮寄投票。投票站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驻大海兰和库姆市的办事处。列入永久选民单的伊朗印度尼西亚公民中数为277人，其中大多数选民是学生。 所以有期选票最远的地区是土库曼斯坦的阿斯哈巴德，也是同时塔赫兰海外选举委员会主席罗哈尼安多表示，尽管天气晒冷，印度尼西亚公民的投票心情仍然很高，他预计本次选举的选民参与率将在 90% 以上。投票站的计票结果将于伊朗时间2024年2月14日上午9:30公布，而邮寄机票结果将于2024年2月15日公布。最后的消息，雅加达伊斯蒂格拉尔清真寺大伊玛目纳扎鲁丁乌马尔表示，印度尼西亚的清真寺被联合国视为未来发展清真寺的典范。因素安达拉通信是报道，纳扎鲁丁乌马尔就是在伊斯蒂格拉尔清真寺专题伊斯拉米拉信息时在网上传达了信息了。纳扎鲁丁乌马尔解释说，他在美国纽约会见了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 Miguel Angel Moratonio Squilbi， 联合国表示他们正在消防伊斯蒂格拉尔清真寺的发展模式。我们很感激，因为印度尼西亚清真寺被认为是一座可以作为未来清真寺发展典范的清真寺，这不是我们的认可，二是联合国机构的认可，也是美国的认可。纳萨鲁丁乌马尔说，美国和欧洲的七的宗教礼拜常说一般很难让信众参观，不过他说清真寺也有例外，因为有清真寺的地方就有很多人，除了联合国之外。纳萨鲁丁乌马尔认为，美国洛杉矶的跨宗教时期要求他分享吸引信徒的秘诀，就像在伊斯蒂格拉尔清真寺发生的那样。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尼加拉瓜起诉四个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的国家。尼加拉瓜政府向国际法院起诉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四个国家，这个中美洲国家当地时间周一开始向国际法院起诉德国、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的过程。原因是 Indo News 星期三的报道，尼加拉瓜政府称这四个国家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以促进活在加沙地带违反种族全灭公约。尼加拉瓜政府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就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侵略，他警告西方国家，以他们可能公然系统也违反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国际公约。因素 Republica 2月7日的报道，尼加拉瓜政府表示，依旧根据国际法追究其责任的决定，向支持国家发出口头警告。尼加拉瓜在口头召会中敦促这四个国家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弹药和技术。尼加拉瓜认为，以色列可能利用它来协助或者在加沙违反灭绝种族罪公约。以色列袭击加沙造成大量人伤亡，证明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据 Compass.id 的报道，截至周日，过去四个月内有27238名加沙居民因以色列入侵而死亡了，人数仍然在增加，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意味着每天有225人死亡导弹、火箭和中型火炮袭击。看到以色列袭击加沙造成的死亡人数，有人指控其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国际公约和武器贸易条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控制需要在国际法院进行检验。武器贸易确实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军火贸易可以自由运行而不受监管。因为如果还加以控制，武器的供应将助长侵犯人权行为。任何国家的武器供应商都有义务遵守和执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国际公约。除此之外，他们当然还必须遵守国际武器贸易协定、武器贸易条约及一项规范常规武器国际贸易的多边协定，于2014年12月14日生效，已得到113个国家的批准。国际法院1月26日宣布以色列犯下违反种族灭绝公约的行为合理，希望尼加拉瓜诉讼能够成功撤职，至少减少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2月9号是全国新闻日的活动开始，讲述历史上的今天。每年2月9号，印度尼西亚都会 进驻全国新闻了。这时候以选择二月九号，是因为1946年二月九号在中加瓦苏拉卡达成立了印尼第一个记者组织——印尼记者协会。印尼记者协会的成立是印尼中国协作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开端。通过1985年的五号总统令，印度尼西亚记者协会的成立被正式定为全国新闻了。去年，乔戈维多的总统在纪念在国新闻日时，对新闻界为民族和国家所发展的作用表示赞赏。
Atas nama rakyat,
首先，我同代表印尼人民，代表印尼政府，向印尼各地的新闻工作者表示新闻日的祝贺。并感谢全国新闻节为民主和国家做出的贡献，中一改是媒体人员就在发出独立斗争的呼声，发展转型的声音，以及民主化的主要支柱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Ajakan perjuangan kemerdekaan, menyuarakan inovasi-inovasi pembangunan dan menjadi penopang utama demokratisasi.
2024年国家新闻日的主题是捍卫国家领导成果度，维护国家诚信。听众朋友，时间快进到1967年二月九号，是波音七四七试飞的。波音七四七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宽低客机的。进入航空王小西中，这架波音747-100飞机以11:30美国华盛顿州 Everett。Benfield 机长机飞受飞的，在波音首席试飞员 Jack Waddell 工程师飞员兼副驾驶 Brian Singleton Wiggle 以及飞行工程师 Jesse Arthur Wallach 的交叉的下，波音即使其进行了1小时15分钟的试飞。这架飞机是第一架被称为巨型喷气式飞机的飞机，并被命名为 Everett。 该飞机是继2007年10月投入使用的 A380 之后目前第二大款机飞的。该飞机是波音最长效的飞机之一，生产自2023年。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01年2月9号，是 Greenfield 号潜艇装上了日本 Ehimaru 号潜艇的。2001年2月9号，美国海军 Greenfield 潜艇中装日本钓鱼训练船的 Ehimaru 号。当时 Greenfield 号航空母舰正是都迅速的出足水面，向平面客人展示潜艇式性能。 Greenfield 号航空母舰意外撞了 Ehimaru 号，船上载有30人，其中包括13名正在接受训练的高中生。 Ehimaru 的接收船船的受损不到10分钟就沉没了，共有9人死亡，包括3名船员、2名教练的和4名学生，另外26人被抛入海中，最终获救。 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ungkin hati yang tulus tak pernah cukup untuk kisah ini, atau mungkin ku yang salah berjuang untuk hati yang tak bisa setia. Dan terjadi lagi untuk kesekian kali, kisahku berakhir perih. Ku sudah biasa begini, terluka dan tersakiti. Telah berusaha sepenuh hati, namun akhirnya selalu aku yang ditinggal pergi. Cinta ini gagal lagi. Sekian kali kisahku berakhir perih. Ku sudah biasa begini, terluka dan tersakiti. Ku telah berusaha sepenuh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2024年全国废物护理日，强调塑料废物的有效管理。每一年的2月21日，印度尼西亚都会纪念全国废物护理日。2024年全国废物护理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以有效的方式克服塑料废物。这个主题的动机是塑料废物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印尼国内和国际。 塑料类似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它的矿果和矿果界的性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如果不采取防止塑料污染的措施，到2040年进入水生态系统的塑料垃圾数量将增加近两倍。2016年塑料污染量约有900至14000万吨，到2040年有可能达到2300至2700万吨。随着联合国环境大会第54号决议的通过，塑料污染的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该决议授权环境署执行主任执行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任务，制定一项关于塑料废物污染的既有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包括在海洋环境中。2024年2月6日周二，在雅加达，环境和林业部废物和危险有毒原料管理总干事 Rosa Fifin Ratnawati 发表声明时表示，2024年全国废物福利日是加强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关于塑料污染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中的地位，并准备实施2050年零废物零排放承诺的势头。除此之外，2024年全国废物福利日纪念活动还旨在鼓励包括地方政府、生产商和更广泛的社区在内的所有各方发挥作用，直至实现减少废物和废物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目标。2023年全国废物福利日的主要和高峰活动由环境和林业部与各地的其他各方合作直接组织，而直至活动只有其他各方在2024年2月和3月独立组织，包括各部委、机构、地级政府、生产职和其他商业行位职、民间社会组织、社区协会、学员、学生。为了提供实施活动的指导方针，环境和林业部发布了环境和林业部长关于纪念2024年国家废物仪式的通函。根据活动的类型，2024年国家废物仪式日纪念活动的地点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除了举办2023年全国废物福利日纪念活动的高峰和几项主要活动以外，在雅加达及其周边的地区的几个地方举行了展览、对话和谈话节目，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开展了境界国家行动和直属活动，并在马尔巴布山国家公园举行了零废物冒险营地活动。除此之外，关于在2023年举行会议选举，环境和林业部通过关于2023年会议选举产生的废物管理的2024年第三号环境和林业部长通函，由经各方参与处理使用过的精选道具，如海报、广告牌、横幅、竹竿等等产生的废物。2024年国家废物仪式活动将于2024年3月的第四周在雅加达曼加拉瓦纳巴克迪大楼宣布2024年全国废物护理日转移内容赛的获奖值并颁发奖品。印度尼西亚古布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u senang, ku pasti kau lupakan. Saat tak tenang, tebak siapa yang datang. Rindu kau bilang, saat kau kesepian. Lain kemarin, lain sekarang. Cerita malammu bersamanya. Ku dengarkan walau tahan air mata, ha ha ha. ku tertawa, padahal sakit sebenarnya. Bisa-bisanya kau anggapku bahagia, tak jelaskah ku kecewa. Piawai dari peraih piala, citra ku jaga sampai kapan ku bisa. Katamu tak ada yang sepertinya. Apakah lupa siapa yang selalu ada? Ku tertawa, sakit sebenarnya. Bisa-bisanya kau anggapku bahagia, tak jelaskah ku kecewa. Beri ku harus segera pergi, tapi kau pikat aku lagi. Ku tertawa, padahal sakit sebenarnya. Bisa-bisanya kau anggapku bahagia, tak jelaskah ku kecewa. Sekuat-kuatnya tak mungkin selamanya. Kau kita manusia bisa, tapi seujungnya ku harus rela biarpun aku kecewa.
这是由嘉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迎接2024年农历新年，今天我给您听放鸟的传统。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中国人有很多迎接农历新年的传统，其中之一是放生传统或飞鸟。放鸟的传统通常是人们在寺庙祈祷后进行的。过年放鸟象征着放下不好的事情，道歉和安全，以及保护自然的表达。放生传统在中国大陆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这一传统源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宗教传统，为中国人民广泛信奉。放是释放的意思，生是众生的意思，这意味着释放生物。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统成为了自己的文化，并被甚至不再居住在该国的后代所保留。最终放生被关押时为了让这些动物摆脱束缚的生活。 中国人在进食进行礼拜仪式时会发生各种鸟类，一般来说鸟类是北京和八国，其余的是斑鸠、麻雀和斑鸠。中国人放鸟之前首先要念放生经，也就是祈求这些众生能够往生到更好的世界。接下来一位僧人在盛满水的晚上念诵摩诃迦罗那多罗尼咒，然后将水洒在鸟儿身上，这是一次净化游行，然后小鸟就可以飞了。释放的鸟类数量不是人以的，中国人相信有一个单独的计算，鸟的数量等于年龄加一。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流逝的节目。今年的题目是有关2022年台湾国际科学展，印尼学生勇夺三项冠军。听众朋友，三支印尼学生团队在中级的教人成绩获得社会科学与行为、竞争科学与信息工程领域两项第一名，以及一项第四名生物化学。2024年台湾国际科学博览会于2024年1月26号至2月2号在台湾台北市国立台湾科学教育中心举行。这三个学生团队是印度尼西亚科学学会于2023年12月举办的印度尼西亚青少年全国科学博览会竞赛的冠军。印度尼西亚科学学会项目主席多尼努尼安萨接着说，该团队依赖的来自世界27个国家的参赛者参赛，其中包括美国、卢森堡、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社会科学和行为领域第一名有来自万隆国立高中巴德梅沙阿尔维斯拉克萨纳和法伊斯阿斯马里拉曼丹，获得其研究题目为 FIDAS 记忆双耳且薄荷这株感觉经络的反应相结合的数值疗法，减轻 Z 世代学生的压力。听众朋友，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工程领域的第一名由来自吉达哈迪维斯 campus 高中学的 Maxwell Studiano 获得，其研究题目为火翼深度伪造监测器中的多方面宣发的绝绝生物化学领域。 裔的第四名，由雅加达阿拉阿扎伊中学的萨卡里比较有获得，其研究题目为榴莲或绿油 Zibetinus Moore 中者肥沃和快乐，这是专心在制作健康故有机种的蛋白质类胡萝的高速化合物，营养丰富的功能性食品替代品。弟兄们有今天无言律师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li ini aku harus jujur. Kau harus tahu siapa aku sebenarnya. Terfikir dalam benakku tentang cinta terlarang. Selama ini ku pendam.Jangan salahkan keadaan ini sayang. Semua adalah keterbatasanku saja. Tak mampu menjadi yang kau mau. Aku mencoba dan aku tak mampu
maafkan kali ini aku harus jujur.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圳阿鲁坚克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我播放了一首来自南加里曼丹的使用方言的流行歌曲，题为《Ampat Si Ampat Lima》。这首歌由南加里曼丹音乐大师安南阿里安萨创作的歌曲，饱含了关于人类灵魂伴侣的建议。Ampat Si Ampat Lima 的歌词是 Banjar 语的，提醒灵鬼伴侣不会欺人和地方。如果一个人注定要和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一定会落入自己的怀抱。Ampat Si Ampat Lima 的歌词是用典型的 Banjar 音文写唱的，充满了南加里曼丹 Banjar 部落的文化价值。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Alin Markani、Anissa Cahayani、Mang Moy 和 Iim 主政的 Banda 新月组合演唱的 Ampat Si Ampat Lima， 请欣赏。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 Indonesia 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